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《善牧良言》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那今天呢，江平安牧师要跟我们分享探讨喜乐的秘诀，我们将聚焦于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，揭示喜乐的第三个秘诀——目标。那什么是保罗在《腓立比书》中反复强调、劝勉我们要靠主喜乐的基础呢？人生为什么需要有目标呢？对于被神呼召和使用的人来说，缺乏目标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？江平安牧师指出，使徒保罗将自己所有的传统优势和过去的成就都视为有损的粪土，因为这些都无法与认识耶稣基督的至宝相比。真正的喜乐源于积极地奔跑属灵路程，追求神所赐的从上头来的奖赏，而这至高的奖赏被解释为神真实的同在。基督徒应效法保罗，如同赛场上的选手一般，做到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竭力奔跑，并且以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标杆。江牧师强调，追求这目标意味着不靠肉体，不沉浸于过往，甚至甘愿为基督受苦，以此来防备那些只顾追求世俗利益的假师傅。只有将自己视为天上的国民，专心仰望基督，才能拥有不失落的喜乐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一次的在这里和大家见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。今天呢，还是和大家继续来谈喜乐的秘诀，继续来看《腓立比书》。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内容：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保罗再一次的提到，我还有话说，有什么话说呢？你们要靠主喜乐。你看，喜乐的这个主题又出现了。而到了第三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喜乐的秘诀是目标。人生需要有目标，被神呼召、被他使用的人更需要有目标。没有目标就没有定向，没有定向就没有一种动力。保罗喜乐的第三个秘诀是不靠自己的挣扎，学会定睛仰望耶稣，而且不沉浸在以往的成就或者是以往的失败的回忆之中，不陷落在过去的欢喜荣耀，也不跌落在过去的失败的阴影之中，好像一名在赛场上赛跑的选手一样，竭力地向着一个目标去奔跑。而他奔跑的目的是要去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，他把这个叫做一个完全人的追求。这种完全的人的追求，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，以跟随他行十架的路为己任，这成为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去承载从神来的使命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的模式，就是不断去经历神真实同在，经历到神每一天赐给我们的恩典， 和引导。那这样生活的人必定是喜乐满满。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内容。一开始保罗就说，就是我们开始读的那三章第一节的经文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再把这话写给你们。但接下来话题一转，你们是要喜乐，但是呢也要谨慎。第二章里面讲到这谨慎是要恐惧战惊，是要谨小慎微，不要自己放纵，太放肆就容易出错。而这第三章呢，他提到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歌的。这是指什么人呢？是防备那些拿着犹太的律法来要基督徒做这儿做那的一些人，特别是一直强调你们如果要信耶稣，你们就要受割礼，要做一个真的犹太人，在我们的肉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记号。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强调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并没有真的强调靠着神的灵来敬拜神，来服侍神，只是外面的一些值得夸口的东西。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是犬类，这些人是妄自行割礼。他说因为真的受割礼的人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来敬拜的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，不是靠着肉体的。并且他说如果要靠肉体，我也可以靠肉体啊，我的肉体不比那些人差。我是第八天就受了割礼的，是一个真犹太人，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我知道我的家族，我的荣耀的历史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来说我还是法利赛人呢，是在犹太人中间最最谨守律法的一个群体，无可指责。而且他说就热心说我还是逼迫教会的了，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真的很多人都会诉说以往的荣耀，很多人呢也会提说家族的荣耀。今天有很多人会说我是孔子的后代，我是跟刘邦有什么样的关系。其实反过来说，刘邦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单单提家族的伟大，把它当作夸口的资本，完全就是虚空之事。因为这一切并不使人可以真的去经历神的同在，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被主所用。所以对保罗来说，虽然要炫耀的话，他可以有很多超过常人的可以夸口的内容，但是他宁可不提。并且他接下来的话说的好像更加极端一些，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以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你注意两个词，一个是有益的，一个是有损的。过去是非常好的，是可以为我自己脸上贴金的东西，现在呢我觉得它是不好的，它是妨碍我生命成长的东西了。很多人看有益有损都是由肉体的需要而定，而不是取决于新生命的成长。保罗说过去与我有益，因为过去他一切所求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。保罗受过最好的教育，他是同龄人中佼佼的出类拔萃的一位。他受教于加玛列，犹太最好的圣经老师，他是法利赛人，受过最最严谨的宗教的训练，他也有非常好的人脉关系，他可以从大祭司那里直接去拿到一个从那里搬出来的手谕，去做那些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情。他有非常渊博的知识，他精通 罗马的文化，他精通希腊人的文化，他有非常强的能力，小小年纪可以带一批的人，但是他甘愿为基督丢弃这一切。他说了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。他说，我不单是要得着神的儿子，而且要住在他的里面。从保罗的叙述你可以看到，要住在基督的里面是要付代价的，不是仅仅用信心来接待他，而是要走他走过的路，要像他一样来背负十字架，要学习舍己，学习跟随耶稣。为此，他把以前自己看为有益的那些东西，如今呢，他说我丢弃了万事，看作粪土，看得一钱不值。他说，我今天在基督的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虽然我遵行过律法，非常严谨的守过律法一切的规条，今天我是要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信神而来的义，让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呢，也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来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，付代价，愿意为他受苦，愿意选择一条在世人看来可能是愚拙的路。保罗本来在犹太人里面，他不单单是一个佼者，他应该在生活层面也好，在信仰层面也好，在其他在别人的眼中看来也好，他在一个非常优渥的环境里面成长的，他有他的权利，他可以指使别人，但是当他跟随耶稣以后，他说，我甘心情愿为耶稣的缘故，我做了众人的仆人，做了一个仆人，做了一个服侍别人的人，并且呢，他也和基督一同受苦，无论走到哪里去，患难、逼迫、艰苦的时日，好像就伴随了他的一生。他说，我愿意如此，我晓得要和他一同来受苦，我晓得要来效法他的死，就是向着这个世界，我不再有所追求，我只是愿意基督成为我的主，成为我的管理者。这是保罗在讲到他的追求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蛮有喜乐。一个人没有为自己活，而是能够靠此心智，借着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，他说，我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，每天依靠他。因为过这样的生活，凭着自己肯定是不会的，是不会长久的。能够长时间的、持久的活在这样一个模式中间，走耶稣所走过的这条受苦的路、背十字架的路，是需要借着祷告，每天每天靠着恩典往前走的。当保罗走过了几十年这样的道路之后，怎么样呢？很多人会说，啊，他真的已经是我们的榜样了。但是他自己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或者这句话也可以翻存，所以得着我的，可以翻作所要我得的，就是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。他看自己有一个目标，是神要我去得一些东西。神要我得什么呢？后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他说，这是基督要我去得的，或者说这是基督所以得着我的，他得着我，耶稣 救了我，是要我得奖赏、得荣耀，所以这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我听过一些基督徒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凭着要奖赏的心去跟随耶稣，不是太功利了吗？我们做基督徒别那么功利，我不要奖赏，我只要跟随主就可以了。”他以为说这样的话就更讨主的喜悦，更显得自己无私无欲。其实这种观念不太对。保罗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当然这个奖赏是什么，我们很多人也会有一个不正确的认识，以为说神要给我的奖赏就大概就是有点像今天人说的重金之赏，到那个时候天国不是有遍地的黄金吗？黄金的街道啊，那个翡翠的门楼啊，那神再给我一座楼，黄金的多美啊，那是奖赏啊。其实你如果从圣经的一贯原则可以看到，神要给我们最大的奖赏是什么？是他自己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对亚伯兰就说过这样的话，他提到亚伯兰的信心，亚伯兰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然后神非常明确的跟亚伯兰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论到信的话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论到奖赏的话，我们中文翻成你的奖赏是大的，其实那个翻译呢不太准确，准确的翻译是我就是你的大奖励。上帝说我要把我自己当作奖励给你，我的同在成为你最大的奖赏。如果从这一点来看，保罗所要的奖赏应该也就是这个。我们今天会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种的特定的时刻，我们会感受到神同在的美好，这是神给我们尝一尝主恩的滋味。就像圣经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们就知道那是美善。但到那一天，神的同在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奖励。这个奖励神希望我们能得，因为是要透过我们的努力来得着的。所以保罗说我要竭力的来追求。刚才说到有些人好像显得自己挺高尚，说我不要奖励，其实你不要奖励上帝不见得欢喜。我举个例子，好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说，现在新学期开始了哈，在这个学期里面，爸爸很希望你能够有进步，希望你的学习成绩有提高，希望你的品德方面能够得到夸赞。如果你做得好，到学期结束的时候，爸爸要大大的奖励你。你觉得爸爸希望这个儿子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如果这个孩子说，爸爸，哎，我就不要你的奖励了，你省省吧，我为你省点钱吧。你觉得爸爸会满足吗？其实爸爸是希望他的奖赏被儿子得到才对呀。爸爸奖励儿子的时候是开开心心的在奖励，因为这个儿子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提出的要求。所以无论是奖励什么，或者是要不要奖励，我们都看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才是对的。而他说我怎么样子去竭力追求呢？他用了一句话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是他要去得奖赏的具体行动。他用一种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尽心竭力的那种状态来表达自己的追求。向着标杆直跑，那个时候的比赛，古老的奥林匹克不是画跑道的，没有像现在的条件把跑道画得那么清楚。那么运动员在跑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在前面立一个杆子，那跑的时候就会跑直线，不会七弯八扭。保罗用了这个 古希腊竞赛的一个规则，说我们要向着标杆跑。你向着标杆跑，你就不会东张西望，你也不会看旁边其他的选手在做什么，你只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跑得更快，我希望能够得奖赏。像运动员，他如果跑赢了，他就会有奖励。保罗用这样的一种非常生动的描述告诉我们一些属灵追求的原则。首先要有标杆，我们的标杆是什么？当然就是基督。我们向着耶稣跑，我们朝着耶稣跑，我们以耶稣为目标为榜样去跑。第二，忘记背后。忘记背后不是动辄我们就吹嘘我们的以往，我们很喜欢讲，哎呀，过去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讲一个见证吧。那个见证呢，其实并不是为耶稣做见证，而是自我吹嘘而已。这是一些人。那也有一些人呢，在另外一个对立的反面上面，就是一看背后啊，就特别灰心，因为过去有很多的失败，过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跌倒过，我们软弱过，老是回头想想我在哪儿跌倒的，哎呀，是不是那个路上那个坑害得我跌倒的，那下一次我要再跑一次的话我会怎么样。这都不是竭力追求该有的状态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而且他说，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，但如果在别的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们。有的时候可能你又会忘记一些原则，你会忘记保罗的劝勉，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上面，你好像想不到这样一幅竭力追求的画面。保罗说，神也会以此来指示你们，把你们带回到正路上面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，不必要勉强去学别的人。有人比你跑得快，你不一定现在就能跟他跑得一样快。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，你要明白自己的身量，属天的身量，生命成熟的身量，按照我已经有的，甚至是按照我自己的软弱所在去行我今天当行的。竭力是跟自己比，竭尽全力不是要去胜过别人。当你自己尽力的时候，你会一直在成长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的后半部分，保罗说，你们要一同来效法我。但是要在意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他说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。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，但是他们还是沉沦的人。他们有一个特征是什么？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父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世上的事为念。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他们专想世界的好处。反过来，你不行这些人所行的路，你才会有不失去的喜乐。到底什么才是羞耻？什么才是荣耀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考虑的。有一些人，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的。基督徒本不该使我们的追求是基于地上的获取，但是有些人就是那样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就让喜乐即便在监狱里面依然不会失去，在孤独之中依然能够满满，在变幻中还是能够显出来。喜乐往往是在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往往是在我们竭力追求的时候，以基督为目标的时候，往往是在我们忘记过去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时候，才能够充分的显出来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 我们是等候救主的一群，我们等候他的降临，他会使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。保罗说我们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还是卑贱的，所以要被管理，所以要恐惧战惊，所以要谨慎清醒，所以要不断的追求。身体是会有一些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它会改变我们。今天它已经在改变我们了，我们的心智的变化，我们生活模式的变化，我们开始渐渐的不以地上的事情为念，就知道它已经在改变我们了。它还要改变我们，它还要继续的更新我们，它还要不断的使用我们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更加相信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他最终要使我们的身体和他自己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基督徒可以充满喜乐，跟随我们的主走到底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将喜乐的秘诀一层一层的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和显明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懂得，也能够去体会，从而来见证，见证你话语的真实可信，见证你话语的能力和生命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
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我不得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